诚实来敬拜你，主，你已经光照了我们，你就是真光，人类之光，好像我们不在黑暗当中来行，主啊，乃是行在光明当中。主啊，圣诞节即将到临，在待这样的期间，预备我们的心迎接那日子的意义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来。你已经进入到世上，主，众人敞开心迎接你到他们的心生命里面，让你的光照进他们黑暗的心灵当中。主啊，让我们来认识你，主啊，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你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世上，为要完成救赎，主，为要把我们带进光明之中。主耶稣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认识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我们的神。主啊，因为基督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主耶稣，也求你用你的话再来光照，再来启示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几个礼拜呢是代降节，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主耶稣的事，然后呢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那圣诞节的来临。圣诞节一年一次，我们纪念这个节庆啊，这个日子。那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能够来彰显那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所产生的改变的一个意义和力量。时代杂志呢，他曾经用耶稣做过封面，那是在1999年的时候。那这一篇呢，在引言当中他就提到有一段话，他说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如果要找出一个最具有影响力的人，那就是非拿撒勒人耶稣莫属。那这是从人来角度来看耶稣，耶稣是影响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人，那他所认知的他是一个人。有本书呢叫《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书中他就提到说，主耶稣改变无数人的生命，并且被他改变的人又使这个世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个作者他就研究整个人类的历史，然后他说，假使耶稣从来没有走过古代巴勒斯坦尘土飞扬的道路，没有钉十字架和从死里复活，没有聚集一小群的门徒向外邦来传扬他的福音，那么西方呢将不会达到现在如此高水准的文明，并且赋予了他那么深厚的文化的内涵。所以他继续说，人类进步的价值观还有实践归功于基督教，在主耶稣他的福音所传道之处，耶稣赋予人类生命神圣和尊严。然后呢，对整个文明的影响，他要提到说，妇女获得自由与尊严。那你知道在淡水那边有一个女子学堂，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他们的开创了一个学校，算专门教育妇女的，妇女也应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妇女她基本地位都是被很贬低的，直到最近这一两百年才开始有投票权，开始有参政权，才开始能够跟打破性别的差异，然后出来展现妇女她们潜在的能力。然后基督教影响整个医疗，影响教育，影响劳动，影响经济，甚至废除了几千年来奴隶制度，在艺术和建筑上刻上印记，创造出世上最美丽的艺术品， 建立最雄伟的建筑，然后谱写下全世界最壮丽神圣的音乐。那这是从我们经历到或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见到这些事情，所以基本上你如果进入到整个西方的世界当中影响会长大。那我站在合唱团，那我在唱的诗歌当中能够唱出最优美，能够唱出最让你感动的这些诗歌，基本上都是跟信仰有关系的，跟基督教信仰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唱的诗歌当中大概有一半都是跟基督教信仰有关系的乐曲。为了耶稣，许多人他们愿意进入到蛮荒的世界，然后在那个地方借着福音建立起一个文明的世界。那这是从我们可以经历到的可以看见的一个观点，或者从人的观点可以看得见这些形式上的改变和影响。那如果他不是信耶稣的，那么他可能会认为哦，耶稣真的很伟大，哇，主耶稣呢他为人类带来这么巨大的一个改变，那他是呢许多伟人当中的一位，不过呢他是比许多的伟人更突出，就这样而已。意思就是说呢，把主耶稣仍然定入在人的这一部分。那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再怎么伟大还是一个人的感觉，那这是世人对主耶稣他的一个认定。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他就明确的说到主耶稣他的身份还有他的作为其实超乎我们的认知和想象。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然后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这是他的身份，他所做的事。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认识耶稣他的伟大，那么你就不是从他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来说，哦，他影响到我们的世界，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不单单只是伟大而已，而是你无法想象他的身份，他的超绝。所以他说，从这一段话当中，如果你要认识耶稣，那么你就必须要追溯到太初无穷的过去以及无穷的未来。意思就是说，你要认识耶稣，他根本不在我们知道的时间当中，时空当中。他创造时间，所以在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的起点就有了他。耶稣到底活了多久？耶稣到底他的年限多久？耶稣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他？当你谈到这一个时间观念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理解耶稣他超越时间他的永存性。他创造万有，所以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可见的万有之前他就已经存在。所以科学家说，我们的宇宙呢大概有100亿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100亿年仍然没有办法计算耶稣他存在的年限了，对不对？自由拥有。主耶稣既然创造浩瀚的宇宙，他就比宇宙万物更伟大，更有能力，更有智慧。所以你要去评估他的伟大，也不单单只是从我们现在可见的、可听的音乐、可见的艺术、建筑来看见他的伟大。创造万有，这一切都是从他而来。所以宇宙万有非常的辽阔浩瀚，连最精密的哈勃望远镜都没有办法看见它的尽头。从你眼睛看不见的最小的分子，以及到最遥远浩瀚宇宙你看不见的星辰，那都是上帝的创造。有时候我在 郊外看见整个夜空的时候，或者你可能到合欢山看见银河，看见整个夜空，我不知道你怎么思想，你会觉得哇好漂亮。那有时候我会好奇，然后进到了 Google 那边去看看我们的、宇宙、然后呢哈佛望远镜再深入再深入再深入到宇宙的最深处最深处、可见的就是这一些、我们过去肉眼看不见，那用哈佛望远镜再看的时候，更深入的地方原来还有它你所看不见的、这些的星辰，当然还有更遥远的地方。那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上帝创造这一切？那创造这一切的宇宙万有的主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难以想象。诗篇147篇他提到说，他数点众星的数目，又给他们各自取了名字。他是多么伟大，他的能力何等浩大，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数算星星的日子，而且各自取了名字，哇，那个真可怕的事情，哇，想象的事情，我们总是有个概数，大概有几亿颗、几亿颗的几亿颗，他知道每一个数目，他知道每一个单独的星球。在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上，他创造天空、海洋、飞鸟、蜂蜜、玫瑰、蔓藤、树木，众多的树木，最微小的花朵，最巨大的香柏木，一切的牲畜动物都有主耶稣他的智慧能力来创作它。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到这件事情，万有都是借着他而造的。约翰福音继续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十四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的儿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呢，当约翰福音他提到主耶稣他的无比的身份和他的作为的时候，继续他提到说，为了爱他所创造的人，上帝将自己限制在一个非常有限的人的里面，住在我们中间，将自己显明给世人，让我们可以看见他，认识他，我们可以摸到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个人就是上帝成了人样式的耶稣，无穷的神现在在非常有限的像我们一样的肉体里面。约翰他引用希腊人所能明白的智慧 Logos， 那这是柏拉图他所创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明白一切的事理的缘由，主耶稣就是那个路径，因为一切的智慧、真理和恩典都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识神，这是我们智慧的开端，我们要认识一切的事，那整个有的路径在柏拉图他说就是一个 Logos。 那么约翰呢，他取用这个名字，就是说如果你要明白一切宇宙的万有的事情，一切真理的事情，那么你就必须要透过耶稣，耶稣就是这个 Logos， 若不借着他，我们就不能明白所有这些的事理，凭着人的有限性都会做一个产生一个偏颇，或者认识到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世人所期待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耶稣，就是上帝的显现，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成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呢，主耶稣既然是上帝的显现，如果你想认识上帝，那么你就要认识耶稣。你想了解上帝的心思和意念，你就要注目看耶稣，你要跟从他。你如果要知道上帝的情感， 那你就必须要靠近耶稣来感受他对世人的爱。他是创造主，他也修补、整顿、医治，还恢复一切混乱的状态。所以呢，圣经提到说，他将万有从空虚混沌的状态，把它转变成一个有秩序的一个美丽的世界。同样的，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为了爱世人，拯救世上的人，为世上的人预备生命的道路，所以他来用大能拯救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生命。诗篇147篇，他又继续的提到，当他提到整个他创造万有之后呢，他又提到我们个人啊，你这读的话真的蛮奇妙的。创造整个万有，可是他要顾念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每一个星辰为他们取的名字，他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的光景。所以147篇他提到说，他医治心灵破碎的人，又裹好他们的创伤。创造万有宇宙的神顾念你的问题，医治你，拯救你。所以无数人他们生命被改变，他们被提升。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可能脱离毒品，可能脱离疾病，可能脱离到自杀的边缘，可能脱离到绝望沮丧。同样的，你必须要认识他，并且知道他与你的关系。那有一位男士，他开车，那车子都抛锚在路边，然后他用各种方法希望能够修复好。因为在美国的地方，那有时候在郊外非常的蛮荒的地区，各种方法都没有办法让车子可以发动，感到非常无奈的时候，那这时候有另外一辆车开过来。那这是一个黑色豪华的轿车，就路过就停下来，然后呢，出来就有一位非常穿着非常得体的，然后举止非常优雅的绅士，就走下来。然后呢，看见他的情况，就知道他可能有哪些问题，所以他就卷起袖子来帮助他，就很快把车子修好。所以呢，这个男子呢就非常非常的佩服这位绅士，你怎么那么厉害？我也学过修车啊，就是修不好，你一下就知道问题，然后就使他能够重新发动。然后他就问他的名字，原来这个人就是亨利福特。这辆车子的设计者，有什么问题？他是设计这辆车子的人，马上可以知道问题是什么，马上把它修理好。主耶稣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也创造了我们，所以他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种种的问题，他知道如何修补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把不完全的生命在他的手中可以越加的丰盛。主耶稣他是真光，照亮全人类，将光赐给人类。黑暗其实是一个看得见的，但是你感觉到好像摸不着它，却是一个非常强大无形的力量。那这种无形的力量会把一切的物质都笼罩住。基本上我自己开车的时候，辨识路的能力还不错，还有蛮有方向感。可是到了夜晚，一点办法都没有，除非我非常熟悉那个地方。那如果告诉我说那个地方我不熟悉，然后你就看什么路标啊，看什么指标啊，看什么，到黑暗当中一切都看不见。所以还好现在有我们的 Google， 就照着 Google 走就好了。黑暗中你没有办法靠着什么样的物品，因为一片的漆黑，你摸不着方向的。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把一切都笼罩住，黑夜。我看过一部电影，他说他描写在一个监狱的生活， 那如果有一个人他犯了错，然后他必须要关紧闭，然后 独自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面，那最重的刑罚是什么呢？不就吊起来打，不是哦，就是把他送去到暗无天日的黑牢里面，没有任何阳光，进去就是一片黑，然后在那边关了七天，那是个最大的刑罚。因为黑夜黑暗的力量会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力量，完全封闭起来，跟外面没有接触，没有办法讲话，没有办法看见外面的事物，没有办法看见光。有一个小孩子在夜晚凝视着窗外一片的黑暗，然后漆黑的道路上啊，什么都看不见的感觉。那时候有一个点灯，有一个人就在那个街灯把那个街灯点亮，在早起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烛光点亮。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就告诉他妈妈说，哦，妈妈，有人在黑暗里面挖了一个洞。这是小孩子的形容，有人在黑暗里面挖了一个洞，因为在这一片完全被黑暗笼罩的地方有一道光照射进来，然后使我可以从这个洞当中，光亮洞当中看见一些物质。光好像在黑暗笼罩的地方能够打开一条光明的出路。所以这边提到说，那光是真光，照亮全人类。主耶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光，他会在我们整个黑暗的生活当中打开一个洞，或者打开一条出路。对付黑暗最有办法的方式呢，就是光。看得见无形的力量同样驱逐看得见无形的黑夜。我们可能会在罪恶当中，我们心中可能会有些阴霾，可能会有病痛，可能会有悲观绝望，你无法诉说那是什么，就感觉一个痛，就如同你感觉到黑暗，你摸不着它，导致它就笼罩在你的心中。主耶稣就是那生命的光，来驱逐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阴霾，为我们开路，在黑夜当中开出一个洞，开出一条路。主耶稣说，就近光，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经历我们的主耶稣，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太过浩大，我们没有办法全面的完全认识他，只是从圣经里面知道创造万有。可是对你个人来说，你所需要的除了知道他这一部分之外，你所经历的可能在你生命的里面，你的真经历到主耶稣就是那光，就是你的力量，就是你的智慧，就是充满恩典的位主。就是从圣经里面每个圣经的伟人，他们所经历到这件事。亚当所认识的，他是一个慈爱的父，创造万有。夏娃所认识的，他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创造者。摩西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个拯救者。大卫所认识的神，他是一个牧者，引导他人生的道路。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认识他，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经历他，我们可以理解他，我们可以认识他，并且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主耶稣在许多人生命当中来显现，就为什么我们可以听见很多的见证，就为什么很多的见证会感动那么多人，因为这一股光照进了黑暗里面，因为他来重整每一个人生命的混乱的状态。主耶稣将上帝显明，他为了我们而来，为了你而来。我们借着他认识神，经历上帝一切的丰盛，也借着他我们可以重新建立与神的关系。他知道我们浩瀚的宇宙当中，他知道每一个星辰，茫茫人海当中，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为你而来。 预备我的心，或者你已经预备好迎接主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并且传扬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何等的荣耀，无与伦比的荣耀，笔墨难以诉说。经历你的人才知道主你何等伟大，经历你的人才知道神你改变人生命的力量何其的浩大。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数算天上的星辰，一一为他们取其名。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认识我们，并且重整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向你向献上敬拜，我们可以成为这万有的神的儿女，称你为天父，这是你给我们何等大的特权。因着接待你，相信你，我们可以成为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的儿女。主，一切的丰富恩典、真理、智慧都藏在你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认识你，但愿在即将圣诞节庆的时候，我们也来传扬你。主啊，让世人都知道你是何等超绝伟大、无与伦比的神，你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祷告靠耶稣基督的